听凭理解灵感电台。Hello QQ 音乐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陆可儿 Kirby， 欢迎收听本期的音乐灵感 City Soul 都市灵魂记。
一条通往海边的隧道，阳光海浪伴着的音量，一趟开往山林的火车，深绿高亢金色的窗，吹不散的街巷，青砖老屋街边的花香，一个阴森浪漫的老树旁，更多夜错落的光。
嗨，我现在在北京，最近就是在筹备2024年想要发的一张专辑的概念，然后写写 demo 啊然后我平时也会去练舞，所以你就在忙这些。
整个城市很危险，如果你想离开这一些渐行渐迷的人群，无法呼吸的空间，整个城市很……
我觉得我的创作理念这些年，首先就是还是要先写出自己认为能打动自己的作品，然后我才会进行下一步的去找合作的音乐人合适的音乐人，就把它更完整化。如何定义我自己的风格？我感觉可以是那种别具一格的小心思。我希望我的歌曲是好听的，但又不是烂大街的那种感觉，就是想要放很多小心思在里面，不仅仅是在旋律，也包括歌词的处理。比如像整个城市很危险这首歌的歌词，就用了很多修辞啊比喻啊之类的，就是我还是会想在我的作品里面去埋一些这种有趣的东西。那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这个人比较有趣，我这个人就是平时看书看的也比较杂，然后听歌也听的种类也很杂，然后爱好也很多，所以就是希望自己的作品可以有趣一点吧。
如果随了他，城市很危险，如果你想离开这一些渐行渐迷的人群，无法呼吸的空间。
整个城市很危险这首歌比较算是我最最最初刚开始签到泰和之后写的那一批 demo 里面，我认为我最喜欢的一首歌了。我写这首歌的时候，那会儿我还在悉尼。当时我读到了一套书，名字叫做《那不勒斯四部曲》，也是我迄今为止算是我非常非常非常推荐给想要推荐给大家的 一套书了。就是这套书，我感觉对我当时的性格以及整个人的成长，我觉得都有一定的影响。因为我从来都没有读到过一部就是这么细腻的书，它是以女性视角为主的一部长篇作品。然后她写了这个女生，她从小到中年到老年一整个经历，就是很细腻的描述了这个女生她第一次以及每一次和不同的人建立关系，每一次的成功啊失败啊，以及他每一次做决定时的那种纠结疑惑不安，他内心的挣扎，作为一个女性他自己的成长，就是太细腻了，以至于到我就是能够 很多时候就是能够里面的这些情节能够映射到我自己的一些经历上，我那些我没有办法用言语表达出来的一些经历，我都能够在这本书里面找到共鸣。我觉得这种感受实在是太奇妙了，我感觉我得到了很大的安慰，所以我也很希望自己能写出一首歌，当听众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会感觉到自己的某一些小的情绪被捕捉到了，然后有一种共鸣，有一种被安慰到的感觉。但是刚才说的都是一些物理形态上的东西，这首歌，另一个方面，我是想表达一些关于心理上的东西，就是很多时候，人都会经历迷茫，然后不知道自己该在哪里落脚，不知道自己该成为什么。这首歌可能就是想要，抒发这样的一种情感吧，就是感觉自己现在有一腔热血，很滚烫，但是却不知道该往哪里降落，这样的一种情绪。
整个城市很危险，如果你想离开这一切，坚信沉迷的人群无法呼吸的空间。整个城市很危险，如果你想离开这一面，我会拉住你，我会保护你，去一个辽阔。
我的音乐启蒙，大概是从幼儿园小学那会儿吧，那个时候就是会在爸爸妈妈的车上听很多他们当时买的一些港台音乐的磁带，然后是 CD。 我刚开始听的最多的是周杰伦、陶喆、张韶涵，然后还有孙燕姿。对，那个时候是因为爸爸妈妈特别喜欢他们四个人，然后车上的光碟 CD 都是他们的。我记忆非常深刻的是，我好像是小学，应该一二年级吧，有一年回老家清明节，当时呢爸爸的车上就是有一套那个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的纪录片，然后我当时就是回家的长途的那个路上3个小时吧，就是把那个他的巡回的演唱会全程都看了，看了好几遍。对，然后当时就觉得很震撼，然后觉得他的歌曲也朗朗上口，又很有律动感，然后他的舞台也很好看，就是很上头那个时候。然后到了小学，大概3-4年级吧，然后我最好的朋友他呢有一天我们当时住校嘛，就给我带来他的 MP3 里面放着那个Taylor Swift 第一张专辑，第一张同名专辑。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到欧美流行音乐，然后就开始听 Taylor Swift， 然后后面他还给我带来了 Lady Gaga、 艾薇儿，然后 Britney Spears 当时很火的欧美流行音乐那些 pop star 那些歌。然后我们当时有那个点读笔，我们在点读笔里下了很多这种他们当时很火的专辑啊，然后把下成 MP3 然后放在点读笔里面，然后就是课后有时间的时候就会去听。我们当时还会把所有的歌词抄在本子上面，然后去默写呀，然后去课后一起去唱啊，就是当时真的很喜欢那些平时没有接触过的那些音乐。我到现在还记得当时小学有一次文艺汇演，然后我们还一起在舞台上演了那个 Lady Gaga 的那个 Poker Face， 真的记忆犹新。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对那种带有律动感很强的一些歌曲很感兴趣。后来是因为我高中的时候到了悉尼，15、16岁那会儿， 然后悉尼的高中呢是会选课嘛，我当时其中有一门课我选了音乐，然后高中的音乐课就是他会把理论知识，然后就是把乐理知识啊，然后创作啊编曲啊他都会教给你，然后需要你去自己在课后去复习然后考试。对，其中有一门考试呢就是会需要你去自己去写一个作品，然后包括它的编曲啊一些和弦啊，就是它就是相当于一个较为完整的小 demo 这样的一个作品，还需要把它写成谱子，然后给到乐手们，就是学校有那种乐团嘛，会给到乐团，然后让他们帮你演奏出来，然后录制好 record 出来，然后给一个 audio 的形式，给一个音频的形式给到老师，让老师去打分啊，去评价这样子。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开始尝试自己写歌，然后去想这个旋律啊、歌词啊，然后编曲的感觉啊这样子。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自己的风格吧，那个时候就是偏流行一点，就是想写出我自己内心的情绪，想把那些情绪融进音乐里然后抒发出来这样子。最开始想做的音乐就是首先要打动自己，因为我一直觉得就是这个东西只有你先把自己打动了，它才有可能去打动听到这首歌的人，去打动听众这样子。
满天的星光落向你，
月亮偷偷向我低语，
该如何表明我心意，
让路灯带走这秘密，
下过雨的街好拥挤，
一年我别犹豫，
路过这一个街灯停，
就把火写在
他。谢谢大家都很喜欢漫步这首歌。这次与吴江涵合作是因为原本我跟他都是太和的音乐人嘛，所以因为这个缘分呢，我们就想说合作一首歌，然后因为又靠近圣诞节，就想说能不能一起出一首欢快一点的轻松一点的歌曲，甜蜜一点的。对，就是基调大概就先定了，想要是一个听起来没有压力的一首歌，然后又要是男女对唱的感觉，然后我们就是尽量往这上面去靠，然后最后落点落在漫步呢，就是因为近两年 City Walk 很火嘛，然后我就觉得我是有经历过就是暧昧期和喜欢的人一起散步的这样子的一个经历，我就想说 maybe 我们可以把这个经历写在这个歌里面，写一个小故事这样子的，所以漫步这首歌就是这样子来的。其实这首歌更像是一个陪伴感氛围感比较强的歌，就是希望大家在开心的时候啊，地铁上啊，或者是就是感觉想 chill 一下的时候，就可以打开这首歌来听一下，毫无压力，非常轻松甜蜜，听着就想嘴巴咧开笑的这样的一首歌。
自会走到哪里，
一起走南
踩了北极跪着肩并肩的默契，心知道你看着我的眼睛。
创作的过程中很多瞬间都很难忘，因为我感觉好像最近这两年创作对于我来说更像是自己安慰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对，我就很多时候想不开的一些事情，可能当我把这样的一种情绪用音乐作品的形式给它表达出来之后，我自己反倒释怀了。就比如说我之前有很想不通或者是很难以排解的一种悲伤的 一个情绪，然后我就写了一首歌。我现在给它起名叫《那么多遗憾》。我在八月份在上海演出的时候，我演了现场，对，但这首歌还没发。这首歌就是我当时非常非常难过，内心的那种情绪无法排解，真的非常难过，就是每次想到这个事儿我都泪流满面那种感觉。但是我当时写了这首歌，写完了之后就感觉我释怀了，真的就是音乐这个东西太奇妙了，很多时候安慰到了我自己，也能安慰别人，就是感觉它很美好。其实我在写我的面前没有目标的时候，那段时间应该算是我在北京最焦虑最难熬的一段时间。那个时候就感觉自己和自己相处不好，就是很不喜欢自己，然后把自己逼到了一个死角，也不放过自己的那种感觉。我写这首歌也是为了让自己放松一点吧，就是想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完美这个东西虽然每个人都想达到，但是完美的标准到底是谁来制定呢？对吧？可能他觉得完美，但是这个完美套在另一个人身上可能不一定完美。所以觉得怎么做任何事情任何经历可能都有一定的道理，有一定的意义。很多时候就是想的太多了，就会忽略掉身边那些真真切切能够触摸到的感受。还是要好好爱自己。对，迷你王国算是我第一次尝试作为主导吧，就是参与到编曲制作里。我觉得有突破。就是感觉自己在这个作品里挑了大梁，和我的好朋友 Eric 一起。这首歌背后的创作契机其实也是跟当时在北京，然后很多天不太能出门，然后就脑海里面就觉得好像自己被莫名的力量囚禁在一个你自己也说不清楚的一个环境里，就感觉像是一个小的城堡里。很想打破这种禁锢，但是也没有办法，像一个巨人被困在一个小小的迷你王国。放眼望去就只有那么五步路，来来回回走也就那么五步路。对，然后我写歌就是很喜欢用这些比较有趣搞笑一些的比喻吧，然后再掺杂一些很写实的，就比如说微信步数啊。当时就觉得看到我身边有一些别的朋友，他们还能够自由自在的去跋山涉水去玩享受这个世界，但我每天我的微信步数可能就那么几百步，他们可能就几万步，就是内心就觉得很难受，就这样子一种感受吧，就想在这个歌里可以把它记录下来。
下的世界只剩我。
在哪里降落，无助的我，困惑的我，哦哦哦
灵感电台。
我通常感觉我要是灵感来了的话，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创作，对，手机都可以去记录啊，但如果是像有一个主题，明确主题的一个创作营，或者是合作创作的形式的话，我也 OK。 我感觉我比较随机吧，因为创作对我来说还目前哈还算是比较有趣的一件事情，但是我比较喜欢基于一个很真实的感受去创作，而不是凭空想象说 OK 我现在很开心，我要写一首开心的歌。我比较喜欢说我开心，那我到底是因为什么事情开心呢？我是因为我跟这个人去吃了一顿好吃的饭，那为什么吃这个好吃的饭我会这么开心？我会去想 OK 是因为我跟这个人有什么样的关系，我跟他曾经建立过怎么样的信任啊，或者是这个餐厅对我来说有什么样的故事啊，或者是吃饭的过程中我们又聊到了什么东西，或者是又遇到了什么样的人，就是我更想要去挖掘一些细节，就是更能够触动到我的一些东西，而不是凭空说 OK 我现在很开心，那我要做一个开心的歌。我更喜欢挖掘一些小的情节故事细节，这样子我觉得我的创作的东西会更扎实，更有画面，更没有那么假大空吧。爱是这首歌的灵感。这首歌其实主要是基于我在澳大利亚时候的一些感受吧。它讲的其实是在恋爱中吵架的时候的那种感觉。对，因为我是一个很容易接受各种情绪的人，就我的心其实很软，我不太能说狠话，所以呢我每次跟亲近的人闹别扭吵架的时候，我都很憋屈很难过，因为我知道有很多话说出来可能当时会很爽，会伤害到对方，让对方很难受，但是过后我会自己更难受，所以我那一刻我可能会忍住，就选择不去说那个狠话，但是对方可能不会这么想，对方可能会就是就什么刺痛你的什么来，就会导致我内心很憋屈。我就想把这种感觉写在歌里，所以我当时写这首歌的时候就是会写到什么是也不是是，不也不是不，然后对也是你对，错也是你错，就是感觉什么话都让对方说，就是那种很纠结，就是你并没有对这个人 很厌恶，你内心对他 是有爱的有关心的，但是你那一时刻在跟他吵架，就你内心又说不了狠话，但是你又很无奈，但是你又很生气，但是你又还是很喜欢他，就是那种很纠结的感觉。这个感受是我想要在这个歌里体现出来的，这个应该算是这首歌最大的灵感吧。
爱让人无法自拔，
爱是这首歌呢，我是去广州找子健一起合作的，然后子健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制作人，他很好的 get 到了我想要在这个歌里表达的刚才所说的那样子的一个情绪，所以我们就决定用比较funk 比较律动一点的这样的一个风格去诠释这首歌，然后大家能听出我们录音室版本就是会很律动，就是很感觉有一点点搞笑，有一点点怎么讲，就是那种吵架里面那种你来我往的那种感觉。反正我觉得我对这个最后的版本很喜欢，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去听听看。我私底下除了音乐创作还喜欢跳舞学街舞，就是我2023年3月开始接触街舞嘛，然后一开始学了爵士，然后最近开始接触 hip hop 编舞，就是越来越觉得能够，因为我骨子里还是很爱很爱音乐，然后跳舞这个东西又是能够让你的身体和音乐做结合，我就觉得很美妙。然后我自己又是一个很好动的人，所以我觉得跳舞这个事情真的是我今年做的最正确的一个决定，跳舞真的给我带来了很多快乐。我很多时候觉得内心有压力啊，然后很焦虑的时候，我就觉得去上个跳舞课，2个小时过去了，就脑袋里面什么也不想，只想着要把这个舞蹈跳好，就很解压。我也喜欢打羽毛球，然后也喜欢看书看电影，但今年最主要的一个爱好可能就还是跳街舞吧。情绪不好的时候就是做以上那些事情。在没有任何工作安排的一天，那我可能晚上睡个7个小时，如果晚上凌晨1-2点睡的话，可就8-9点起来，然后吃早饭，简单的梳妆打扮一下，去练练舞，就是练练可能最近学的一个 routine 啊，或者是一个某个小动作，然后跟朋友一起约个午饭，然后下午小小的在咖啡厅看会儿书，然后4-5点的时候跟朋友一块儿去舞室练舞，或者是去打羽毛球，然后一身大汗回家洗澡洗衣服，然后上床看会儿书，或者是刷一会儿手机睡觉。城市的话，我觉得悉尼吧，现阶段我感觉悉尼对我来说是人生中比较重要的一个城市，对我来说，因为我15-16岁到的悉尼嘛，然后那个阶段算是我性格和我整个人的思想啊三观啊比较就是成长变化很大的一个阶段，然后悉尼这个城市呢给我的感觉就是随性自由浪漫，就是很阳光。我就觉得我性子里面那种时刻希望多爱一点自己，多爱生活的这种性格和悉尼某种程度上有很大的关系。对，然后我其实给他写了一首歌，我发的第一首单曲《不想睡》其实就是在写我当时在悉尼的时候的一些生活的一些小碎片，比如说火车到站啊，车门打开啊，以及去海边看海鸥看海等等，就是都是在悉尼发生的一些事情。对，这首歌其实就是在写悉尼。
不想睡，在新地点的晚上，不想睡，
在我脑中播放，不想睡。窗外的月光眺望，不想睡。让我的思绪去想。时间作祟 On Wednesday On Thursday and Friday 时间要醉让我每天都在醉拼拼凑凑慢慢悠悠等了好久等到周末激动害羞或者停站开门紧握你的手、哦、我抬起头你望着我似梦相投抚平忧愁看来这周你也
我觉得我2023年的小目标应该算是完成了吧，因为我现在还很清晰的记得我2023年年初那会儿给自己许下的新年愿望是希望今年可以发布至少六首歌的单曲，加上至少要开一到两场现场的小演出，然后今年也很幸运的都如愿以偿了。然后明年的小新年愿望，不是明年也是今年了，就是2024年的新年愿望，我想是能够把一张长专发了，然后多开两场现场演出。对，新专在筹备啦。就因为我喜欢的东西很多，然后但又不可能把什么东西都往一个袋子里装，那个袋子有可能也会装不下，所以还在纠结，也还在筹备中。就想多尝试一些新的不同的风格吧，因为我最近也在学舞嘛。很希望能有一天自己的音乐能和，就是我能够给自己的音乐去搭配一段我自己也很享受的小舞蹈，这样子。希望有朝一日我可以拥有自己的就是完美的舞台呈现，就是不仅仅是唱歌，而且是我的身体的一些表达。我喜欢的那种视听盛宴，因为也是我之前2023年去看蔡依林的演唱会，我就觉得她真的很厉害，她能够把舞台呈现的这么完美，一边唱一边跳，我觉得就是是我的一个偶像吧。很希望自己有朝一日也能够在舞台上既能唱得好也能跳得好，这样子。这是我明年想要努力的方向。反正在尝试的过程中吧，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也比较期待看看有没有机会在专辑发了之后，作品有一定的积累量之后，给大家继续开多一点的现场演出。我也很期待。内心中真正的音乐目标和成就，要说以前我可能一直觉得就是开万人演唱会，因为我做自己的 B 站自媒体频道，我的个人简介一直都是说我想开自己的演唱会嘛。但是我现在又觉得可能也许真的到了那一天，那也不一定会是我最终的目标。因为每个人在不同的年龄段，看事情的角度也会不一样嘛，所以感觉好像以前自己会觉得啊，我要得什么什么奖，我要开多大的演唱会，就是我就代表我成功了或怎么样。但我现在可能会觉得，如果我能够每年都有一定的新的作品产出，然后每年都这样的坚持，一直到七老八十，七八十岁吧，那我觉得可能那样子的一个状态算是我觉得 OK， 我对这个事情达到了我内心的一个目标或者一个成就吧。给自己，就自己给自己定的这个成就，而不是说谁来告诉你 OK， 你得了这个奖， 你成功了或怎么样，就是我更觉得是我真的坚持做这个事情做了很多年，那我自己认为我自己成功了，嗯，这样的一个感觉吧。